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Kai。
这一集的 Podcast 我们要来聊季后赛第一轮的赛事。那其实距离上次我们聊应该说预测第一轮还其实没有过很久，过大概不到一个礼拜吧，但是其实我觉得中间发生了蛮多事情的。那其实我们在季后赛开打前也有讲过说，因为今年西区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其实以小博大的可能性其实蛮高的。那其实现在有几个 series 看起来有这样子的倾向，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至少我个人认为是目前最精彩的系列赛开始聊起，是国王打勇士。那当时国王打勇士，我们四个人就是那时候还有 Lewis 预测的时候，其实是两个人预测国王赢，两个人预测勇士赢，所以其实是蛮平均的。那但是有一个共通点是，好像除了我以外，大家都觉得是一个有可能会拉锯战的 series。
Yeah.
对，那我觉得聊这个 series， 我觉得我们一个很好起头的 topic 是 Draymond Green 的那个事件，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这件事情来聊起。那quickly recap， 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当时发生的事情。是在第三节第二战第三节的时候， Draymond Green 在跟 Sabonis 一个抢完篮板的动作之后， Sabonis 等于在地上拉了 Draymond Green 的脚，导致 Draymond Green 跌倒。那 Draymond Green 当下是马上单脚用力蹬在 Sabonis 的胸膛上面，然后像跟弹簧一样跳起来。然后后来的 aftermath 是 Sabonis 当下被吹了一个，我记得是技术犯规，然后好像还是一般犯规，我有点忘记了。Anyways， 反正当下 Draymond Green 被 flagrant 2出去，然后隔
Sabonis 好像是 flagrant 1，
他是 flagrant 1吗？反正我记得他还是有一个也有被吹。那但重点是最大的 aftermath 其实是 Draymond Green 第三战不能打。对，那其实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引发了很蛮多的讨论的热度。因为大家在说 Draymond Green 现在这个被罚，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的 reputation， 是因为他过往的一些黑历史。那 NBA 其实也根本就是渐渐的默默的认可了这件事情。他们说 Draymond Green 当时被禁这场赛，确实是因为他的一些以前踢蛋啊，以前什么套 LeBron 的蛋啊，干嘛，跟很多跟蛋有关的事件。对，那我先来问问看 Michael 好了，因为 Draymond Green 其实。是勇士的，就应该我先这样问好了。你对于 Draymond Green suspension 这一场，你觉得是合理的判罚吗？
我的想法会很复杂。首先，我认为我是 Draymond 迷，对，我有他球衣，对，大部分都没有，对不对？我有耶。Yeah. 然后再来，我希望勇士败给国王，所以这个本身在思考上面，我就是一个复杂的状态，
冲突啊。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觉得这判罚其实不至于太过分哦，因为 flagrant 2其实是可以罚到两场以上的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当。然后当时我们去看一下 Shaq 跟 Chuck 的 Barkley 他们的意见，你会觉得说，其实大部分球员都会觉得说，当躺在地上的球员啊，有像惯例一样的使出，稍微把自己负责盯的那个人给缠住，对不对？因为其实篮球是个五打五的运动嘛，如果你躺在地上，你起身，你需要花一点时间，你才能够进入状况。那你负责盯的那个人已经要回防了，那就自然你的球员会变四打五。那当然你也拖他一下，那他们进入一个可能就是 transition offense 的状态，四打四，比较容易在半场就是全场推进的时候找到进攻的机会。其实把他稍微缠住个两秒，我觉得就能够对自己球队产生很大的优势了。所以不只是 Sabonis 看到他这么做，我们其实过去往看到我觉得以一个比较古代的例子，就是像 Karl Malone 跟 Dennis Rodman 在那个他们著名的那一系列恶名昭彰的系列赛里面，我记得应该是 Rodman 跌倒，然后他就一直去把 Malone 绊倒，对不对？就是当然那是有一点点不必要了，因为他们是弄得像摔跤一样，但是确实
是 no call 啊，那时候是不是没有完全
no call，
三次
起来跌倒，三次起来跌倒，对，我就觉得再下一次的话，可能有人头就被砸在地板上之类，但是还是 no call。对，那我其实觉得这个本身在篮球场上，你稍微阻拦对方一下小动作。如果你实际上有打过比较竞争强度高的篮球，那球衣扯一下，稍微绊你一下，甚至其实更明目张胆的在裁判看不到的角度直接 叮你一下，对，我们之前也看到那个谁啊、，Yeah， 那是任何的方式，只要你能够为自己球队创造 advantage， 你都会做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Sabonis 干这件事情，那 Draymond 的反应就是试着去越跳过他，让自己不会被绊住，这一下我觉得是很 OK 的。只是他绊那一下似乎跳得不成功，所以我其实虽然说我是国王的支持者，但我真的觉得他往下踩那一脚绝对不是故意要踩爆他。
哦，你觉得他不是故意要，就是
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我觉得他只是因为他跳不开，就是闪不开吧。当下，然后他本身也是一个比较 feisty 类型的球员，所以他可能就是那一下，我干脆就放在你身上好了，对不对？不然的话，我觉得对一个踩在地上的球员，你随时要弄伤他，我觉得那个方式多得很吧。你往他头上踢一脚，那不是解决了吗？对不对？对对对。
你说他可以用更恶毒的方式直接 neutralize the bonus， 就让他可能在接下来 series
exactly。而且你看，你有时候就你经过公园，看到沙坑有些小屁孩这边发出那种。shrinking 那种高音频的靠背的时候，你是会想把他当足球踢到对面的沙坑去吗？对，你这 Sabonis 从踢脚这样不就解决了吗？可是其实我觉得 Green 当时在跳那一下，其实他试着在闪开那个 trap， 对不对？就是、对啊对啊，所以我虽然站在这个希望国王获胜，而且 Green 这场被禁的真是好的这个角度来说，我真的觉得你论对错，我觉得 Char 跟 Shaq 讲的都很对，就是一个篮球场上的动作。那如果有因此而受伤的话，很遗憾，那也那还付出一场被禁赛的这个代价，我觉得其实已经很合理了。我是这样看的。
我觉得首先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没有小孩，就是刚刚你的那个对你刚刚那个发言，我觉得我大概了解。
不要踢到那个沙坑去了。
yeah， 可是我觉得我看法跟你不同。当然，我觉得这个都是个人揣测了，因为我们实际上 Draymond Green 这辈子。可能要他退休之后，他才有可能会说他当时做这个举动是恶意的，还是就是真的是不小心的。但在我眼里，我觉得看起来是恶意的、啊，因为我自己看起来是他还瞄准了一秒，再往下瞄了一下才踩下去的，然后还跟弹簧一样，像我刚刚讲弹起来。所以我觉得，可是我觉得我最后的看法跟你一样是，我觉得这个一场竞赛都是值得的。那我觉得我 offer 一个不是值得啊，就合理的。但是我觉得我 offer 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你把这件事情移到。假如说 Plus League 好了，移到 FIBA 的规则，那其实当下会判的方法也是可能 Sabonis 一个 U 让他抓脚，这个阻止快攻，然后 Draymond Green 的这个动作应该就是个 D 夺权出场，没意外的话应该是这样判。那如果你看就是夺权出场的定义的话，他就是当下你就被判出去 Ejection， 跟 Draymond Green 一样。那下一场比赛有一个自动的 Suspension， 就是你不管做了什么样的动作，你只要拿了一个这个 disqualification 的犯规，你下一场就是自动禁赛。所以其实最后的 outcome 跟 NBA 最后所决定的 outcome 是一样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用这样子的逻辑去想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 ，OK， Draymond Green 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合理啦。
呀，我同意。我记得那时候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群组其实就聊这件事聊蛮久。我记得那时候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大概的共识啊，就是第一个 Sabonis 有错在先，对，他抓脚是绝对有错，虽然说他想要搞了一副他在抱自己的头，就我觉得
保护自己的头，妈放屁
呀！我觉得这部分 Sabonis 就是他这个呀，真的不太 OK。但是好，他这样做犯规，对，抓别人脚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对。但是 Draymond Green 的那个动作，百分之百就是第一个绝对值得夺权出场 ，Ejection 是绝对的，那很明显就是恶意要踩你的肚子。对，那我觉得最大的争议点，大家可能比较有的会是在他的。Game 3的那个竞赛是 Game 3的竞赛，因为这完全影响到了，很有机会是影响到整个系列赛。但我们现在看这个系列赛，目前好像没有影响到
2-1嘛，那场反而赢了。
对，那场他们之后还是赢了。对，那我认为我看到很多，不管是网上球迷，或甚至麦刚有提到，像什么美国那些 TNT Charles Barkley， 很多他们那些人的意见都是说这个竞赛太夸张了，对，不应该有竞赛。那我其实站在比较像宽这边，就是。不管你要从就是过往的案例来看的话，这种动作绝对是值得禁赛。而且我其实也是同意 NBA 所说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判决是有去参考过这个球员的历史的。
你觉得这样是对的？
对对对，
就很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同意这一点，但我个人是同意的。尤其是 Draymond Green 的这个 case 又不太一样。就今天如果说这位球员是就是
如果今天 Steph Curry 做 Draymond Green 那天做的动作，你觉得他会被禁赛吗？
如果今天是 Steph Curry 的话，他就不会被禁赛。我觉得他就不会被禁赛。
Okay.
那我也同意，因为 Steph Curry 没有这样的先例。但因为 Draymond Green 做太多就是伤害别人的动作，
偷蛋。
对，那个 Steve Adams 他季后赛做过好像两三次了吧、？LeBron James
一个 series，
对啊，就是 Draymond Green 的这个历史很明显就是你这个球员是完全不尊重别人的安全。那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竞赛是 OK 的，嗯，就是我认为 NBA 也要保护自己的 image， 对，尤其是经过2004年奥本山大乱斗之后， NBA 对这种事情是非常敏感的，嗯，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竞赛是合理的，yeah。
但我觉得我想到今天好像看到一个媒体的报道，是那个 Zaza Pachulia 有出来说，他相信 Green 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要帮助球队，对。如果
说我信啊，我信他想帮助球队啊，
对啊，把就 taking out 对方的 star player，
啊。对，但是你像 Pachulia 来讲的话，就是等一下你在挖洞给他跳嘛，对不对？就是万劫不复，
这是最没有资格讲评论这种事情的人，
对啊。你干脆叫那个 Ron Artest 哦，那个 Meta World Peace 出来说，哦，对，我觉得他跟我很像，
我知道 take out Harden 这样，
对啊，就那大家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观点确实是很正确啊。其实本来就是帮助球队，只是说你有个 bad rap 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可能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行为吧。那其实被罚一场，我觉得那已经是最低限度的伤害了，所以我觉得对双方来说都还算公平吧。
没事多积点阴德啦，就不会被罚了。
有罚半场的吗？你上半场不准上场？
没
有
啊，
没
有
这
种东西啊，对啊。Yeah. OK， 那我们聊比赛本身好了，因为 Mike 就是我们今天三个录音，其实当时应该说在我们三个里面，只有你是预测国王会赢的。我跟对，我跟凯就是认为是勇士，我当时认为4-1啦，然后凯好像就认为4-3这样。
哎，
那你现在看完三场比赛下来，你的看法？你从一个国王迷的角度看，你觉得你是 OK 2-1？你现在是更有自信，还是你会觉得说，我们可能进攻状况没有那么好，就是你反而没有那么有自信，就是你现在看法是什么？
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我认为我的当时的想法，就正确，然后就你如果，但是我也认同你的想法，就是现在这是一个类似像是disciple 对上自己的那个 master 之间的战争，对。那可是我觉得大师这方面，当时我觉得体能真的看起来比较跟不上，而且他们的人手相对比较捉襟见肘嘛，就是对，确实他们的调度跟这个体能能够去 cover 对方的这个流动的哦那种 motion offense 上面的这个就是去 contain 对方的这个进攻的能力的，确实有差了。那我觉得国王也许是相对于是在这样子进攻当中是可能还站在学徒的角色，但是至少我觉得那天我跟 Lewis 我们有认同一个句号叫全怕少壮嘛，对不对？就是篮球场上你真的对啊，你年轻对方大概5到6岁以上，那真的是一个超大的优势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两队的分水岭在这里就很明显。那显然是说，但你知道吗？其实我是属于 age group 的类型的人，我是老头，对，所以我当然很希望，经验是能够克制这个体能跟年轻的优势，但是真的很难。我觉得篮球场上你真的必须要说啊，对，年轻个5、6岁的那个优势是很明显很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再看下去的话，我觉得国王会这如果勇士没办法想出一个方式来，好，要么弄挂对方一个年轻的主力球员，或者是说真的能够在spacing 上面去有效的阻断对方球的流转，甚至是这个空切的这个流畅度的话，我觉得两方都玩一样的打法，那两方都认真，就是有点 physical 的防守，但是我觉得最终比较不利的还是会是勇士，国王一定还是会是上风的，因为他们年轻。
嗯，因为其实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如果以事后诸葛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当时绝对是过于低估了国王。那我觉得有一点是当时的我没有想到的是 ，Mike Brown 我忘记他是从勇士出来的，所以他对于勇士的体系本身，还有 Steph Curry 的一些习惯的出手点啊、出手的 tendency 干嘛是非常熟悉。那我觉得这一点直接有影响到，就是国王其实在这个系列赛防守做得不错，那跟整个例行赛来说，其实我觉得是相差非常多的。那尤其像是 Davion Mitchell 这个年轻小将，他其实在第二战防 Curry 的那个表现其实真的是非常好。那其实网络上大家也很多人在讲，就是他黏，就是黏 Curry 都黏得非常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要给他一点 credit， 给国王队整体一个 credit。 那我觉得回应到麦刚刚讲的，就是这感觉是一个年轻的正，就是年轻球员 versus 一个就是老的 master 这样子的看，这样子的感觉，其实他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2012年的时候，湖人跟雷霆有对到。那湖人的时候也是他们前一年刚被小牛打掉，可是还是一支公认的强队，因为他们第三种子。那他们一样还是打 Phil Jackson， 然后一样是打这个三角战术。然后那时候遇到的是一支 刚要起来的雷霆队，然后是 Westbrook 啊 KD 干嘛的，就是两队的整体的水准跟那个实力的平均实力是蛮相符的。那可是那个系列赛4-1被雷霆一波带走，那其实就是完全就是靠雷霆的运动力 KD。有一球很有名是 Ramon Sessions 是在半场抓 Westbrook， 就 Westbrook 就随便乱跑，然后就跑进去 N1、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个 series 有点给我这样子的感觉，只是我觉得勇士还没有到那么惨。那我提供几个数据，是我觉得我还是会 stick with 勇士，我还是觉得勇士有机会胜出。
嗯，
对。那因为其实如果你看现在两队下来的总比分的话，其实国王是337，勇士是343，那勇士得的分其实还比较多。当然我觉得一个 series 不是这样看的，可是我只是想说这个 series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可能接近一些。那我觉得国王现在有几个迹象，我觉得是以国王球迷角度来看会有一点点需要紧张的，是国王的进攻状况整体而言在季后赛其实表现的不是非常好，他们的三分命中率大概只有 27% 而已。那我去看了一下，他们例行赛是 NBA 最会制造底线三分空档的球队之一、yeah. 对，可他们底线三分这个 series 目前只有 13% 两边。那然后另外一点是这一点我当时预测的时候有讲到的是 Sabonis， 其实国王很喜欢用 Sabonis 的 handoff 去制造一些进攻的空间。那我觉得这一点 Draymond Green 其实守得非常好，因为 Sabonis 其实这个 series 打得不算好，但进攻端我觉得就还好，但是主要是他串流进攻串流其他队友进攻空间这件事情，就 handoff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打出来，他目前这个 series 的 turnover 比他的助攻还要多。然后如果你去看一些 traditional stat 的话，勇士的平均得分、平均助攻、平均主攻、命中率、三分命中率、罚球命中率，全部都高于国王。就是在进攻端，勇士毋庸置疑是打得比较好的。就我认为，国王现在能跟勇士2-1领先，有一部分是一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勇士在客场还是赢不了球，另外一个是国王确实在进攻端有足够的选择。进攻端就是有球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跳出来，让比分咬得很近，然后最后再靠 De'Aaron Fox 一波流把他带走。所以我觉得目前是有这样子的趋势，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是国王迷的话，我看这件事情不会看得太乐观，因为我觉得勇士就是那种你让他活得越久，你自己的麻烦就会越大的那种球队。所以我觉得国王如果没办法在接下来取得3-1领先的话，我会预测勇士接下来就会在客场把比赛带走了。
欸，我觉得我很同意你刚才说的，就是这种勇士很难想象，我们从以前看勇士就是你有那个 Dubs 那么厉害，对，我一直觉得他们就代表这个时代篮球，现在你必须要称他们为老屁股了。可是老屁股球队真的厉害，就是如果你跟他撑得够久的话，对不对，他整个战术
会 figure it out，
对，他真的绝对会 figure out， 他们一定会比国王更容易 figure out 要怎么做。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一个很正确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勇士跟国王的差异就是差一个 De'Aaron Fox。 因为比方说你可以说勇士有比方说第二战那个 Monk 也打得很好嘛，对不对，那你会说可是他的发挥是在全场的这个战术体系当中去发挥，虽然说他推进上速度上是有一点优势，但是我会觉得勇士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球员都仍然是在他们的这个战术运行之下运作，然后打得很好，只有我觉得全场只有Fox 这个球员是真的他能够一波流，他能够自己去完全就是做 create 很多的进攻机会，甚至他是唯一能够就是靠他自己能力打进去，然后再创造机会切传的球员。我觉得国王如果说真的说他们跟他们的师父挑战一切战术运转都其实像你讲的以数据面来说都基于下风，但是他们有一个或绝对比较强势的球员就是Fox 真的是可以靠他的速度跟他的技术一个人就是帮这个光灌上不少分数，那最后就是在这个得分竞赛当中获胜。所以 对我觉得他是 key factor。 那至于 Fox 你会把这个维持他现在这个这次系列赛的这个效率，我是乐观的，因为他整个球技他都一直能够，我觉得他已经搞清楚他应该怎么打球了，
他是 NBA 今年关键先生啊，
真的、
那个、
真的、啊、对啊，他超 clutch， 而且他搞清楚他搞得清楚他要怎么样去发挥他的优势，所以我觉得除了他突然就被打挂了，或者说他发生什么某一种因素之类的，我觉得他如果他能够继续发挥到他们的决胜的最后一场的话，我觉得其实他还是勇士守不住的人。
我觉得重点就是他外线如果不灵光的话吧，就是那个可能会是他最大
的。但是他的 penetration 真的勇士拿他没辙，完全没辙。现在 Sabonis 会在进攻上面就看一两场看也比较不灵光，但是真的我觉得 Fox 在 这场里面也许守他人都太老了，然后唯一速度刚才有拼的球员又防守超烂，比方说 Jordan Poole 对不对？ Jordan Poole 要怎么 cover Fox， 对，开玩笑，对啊，所以你真的看这 Fox 的优势蛮明显的。
我还想从哪里切入呀？ Yeah， 我觉得呀， yeah， 我觉得邝刚讲到很重要一点，就是国王在例行赛的时候是史上最有效率的进攻球队之一，但是这个系列赛的他们的投篮三围其实非常糟糕的，他们投篮三围现在是投篮命中率4.29%，三分球不到3%，2.7%，发球命中率7.5%，完全跟他们例行赛差非常多。那尤其是 Game 3， 对，他们在客场输球这一场，可以说上整年下来打最差的比赛，整场投篮命中率3.8%，是今年打例行赛、季后赛加起来最烂，三分球命中率2.39%，也是第三烂的。对，那国王队呢，今年的半场进攻是效率只是104.7%，是全联盟第二高，但是他们第 Game 3在客场的时候只有88%。那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其实对，除了 Fox 的命中率不佳 ，Herder 持续的就是表现就是进攻端对外线冰冷以外 ，Malik Monk 前两场比赛在板凳呀，就是他板凳出发，他的表现非常好，前两场得了50分，对他 Game 3只得了4分。那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就像 Michael 刚刚讲到，勇士跟国王两队其实进攻甚至连防守他们很多策略都是相似的，那当然的就是师傅就是会比徒弟稍微就是略高一筹这样子呀。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刚刚提到 Mike Brown， 对，从勇士来到国王，其实 Mike Brown 过去这几年在勇士的时候一直都是 underappreciated， 就是很多球迷都没有把他真的看在眼里，直到大家知道说哦，原来勇士过去这两年全联盟最佳防守效率值是因为他们的因为助理教练是 Mike Brown、
yeah。
对，那 Mike Brown 我觉得很厉害的是他第一个，他当然知道勇士要 run 什么，所以他知道怎么去 counter 他。那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他一直都知道如何就是派对的这个 personnel 在场上，尤其是 game one 跟 game two 他们赢球，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他在阵容上做了一些改变，对，减少了 Herder 的关键时刻上场时间，把 Mitchell 放上来。Mitchell 一上来之后，尤其是 Mitchell 跟 Barnes 这两个人，他们去守 Curry 跟 Draymond 的 pick and roll 的时候，他们守非常好，因为 Mitchell 跟 Barnes 都是相对就是switchability 稍微高一点，相对于国王其他球员来讲，所以即使 Mitchell 被守到被换到 Green 身上，他还是可以不管是抄球阻止他传球路线等等呀。那第三场就是 Mitchell 没有得到很多上场时间，就是我觉得蛮可惜的、啊、未来我觉得 Mitchell 应该会有更多上去黏 Steph Curry， 对，不让他这么轻松有那种 dribble handoff 拿球再进攻的这种机会呀。那另外有一点就是我觉得Game 1跟 Game 2国王之所以能赢球，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我觉得国王队在守就是勇士队这些传球的这个内线中枢，我觉得防得很好。尤其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勇士队是很喜欢打那种就是他们把球掉到 low post 给到不管是 Green 或是 Looney， 然后呢让 Curry 去做那种 split screen action， 对，让他有很多在外围的掩护，让他有空档的机会。那我觉得他们在就是前两场 Green 还在的时候，国王队呢可以就是怎么讲，不太认真去守 Draymond Green， 对，放他投，因为 Draymond Green 没有外围的这个威胁，而去压迫这个国王队的其他球员。那 Draymond Green Game 3被禁赛之后，我觉得很明显就是当勇士队放上 DiVincenzo， 放上 Kuminga 这些人之后，就是很明显的改变就是整个勇士队的这个进攻的化学效应。那尤其是勇士队很擅长做的一个进攻策略就是所谓的 short， 他们在 pick and roll 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Steph Curry 在 pick and roll 的时候他的威胁力非常大，所以很多时候你必须要就是用你的常人去 hedge， 去想办法去包夹这个持球者。那我觉得他们就是勇士队在 Game 3做很大的一个调整，就是他在 pick and roll 的时候，他 Curry 不会马上去找那个 roller， 不会去找 Kuminga， 不会去找就是 Looney， 而是他会去找可能是侧翼的 DiVincenzo， 或是可能是就是跑到就是那个底线的 Wiggins， 然后再把球传到就是跟进的这个中锋。就我觉得他们的这些策略上改变，就是我觉得应对 Mike Brown 的这个防守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勇士队就是这一场我觉得完全展现出就是为什么他们去年是冠军的球队，尤其是 Steph Curry 的 Steph Curry 这场比赛是他得36嘛、
yeah.
36然后36-63，而且他重点是他只有一次的 turnover。 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当 Curry 能展现出他在场上这个 consistency 的时候， 你其实球队是很难去布阵守他，尤其是当你有 DiVincenzo 在侧翼，对 Klay Thompson、Jordan Poole， 虽然说 Thompson 跟 Jordan Poole 这个歇赛目前表现没有特别突出，但是我觉得 Klay Thompson 在场上的时候，他就是有能吸引到对方防守的这个注意力，对吧？那 Poole 目前表现没有很好，但是我觉得 Game 3他要展现出一些不错的 shot making， 所以我觉得勇士这个歇赛我完全同意看，对，当然我当时也是认为勇士会4-3胜出，但是就是我觉得勇士队目前已经找出了一个方程式，对，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国王在防守上面有很大的缺陷， pick and roll 很难守得住，那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 Sabonis 这个点， Sabonis 其实目前三场比赛下来就是都没有打出他在例行赛的这个威力，那我觉得有一部分就是勇士队在守这种就是进攻手段稍微有限，然后投篮能力不太好，常人我觉得他们守非常有心得，对，尤其是当 Green 或 Looney 贴上去的时候， Sabonis 没有很多轻松的得分机会，像他在例行赛那样呀，所以我觉得纵观比起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勇士队是稍微占优势的。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看到一个数据是，勇士队过去这两年在于就是所谓的opponent rim rate 这个数据上面是联盟的顶尖，那这个数据基本上就是防止对方切入到禁区得分的这个手段的这个数据，所以他们很擅长就是不让对方在就是轻松到禁区得分进攻机会，但是呢他们在于守对方在禁区的得分，这个是联盟的 bottom， 也就是说勇士队很擅长不让你到禁区，但是当你切到禁区的时候
他
很难真的防住yeah， 那我觉得 yeah，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啦，就是勇士队这个防守策略很多都是预防你切入预防你得分这样子，那我觉得国王如果这个系列赛就是要能赢球的话，很大一部分就是我觉得第一个 Sabonis 跟像是 Malik Monk 这几个在例行赛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必须要 step up， 那我觉得很大的一点就是我觉得第一个 Sabonis 他现在我觉得他有一些中距离的时候，我觉得他该出手就是要想办法出手，因为我觉得他是有中距离能力的，虽然说可能不是顶尖的射手，但是我觉得他必须要让对方不能那么好守他，这是我自己的观点。这样
其实我觉得勇士，因为我们刚刚最一开始讲到 Draymond 就没禁赛嘛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情的关系，我觉得勇士有一点点 unlock 了他们打国王最好的阵容，那就是把 Poole 拉到先发，把 Thompson、Curry、Wiggins 还有 Gary Payton the Third 就这五个人打一个就是超小球的概念，因为其实 你去看第三战，他们第三节跟第四节第三节末端第四节的时候，他们拉一波尾盘，其实就是靠这个超小阵容让国王的，因为其实老实说你看国王的防守者，他们其实很多的防守者都不是特别 mobile， 这件事情我们在上一集的那个预测也有讲到，就当勇士祭出这样子的阵容的时候，勇士的进攻的表现还有效率值其实就会远远高于国王，尤其是国王他们现在三分不准的时候，就是他们可以一波流直接把国王把这场比赛带走，那 我觉得我自己的预测是接下来会看到 Steve Kerr 去使用更多这样子的阵容，也许把 Gary Payton的那个上场时间换成 Draymond， 这种有 Draymond 之后，我觉得 Draymond Green 也一样可以胜任这样子的工作。那我觉得我有点想回应 Kai 刚刚讲到，比方说 Malik Monk 还有什么这个 Mitchell 的表现，因为我觉得这种小将他们表现最好的时候，通常就是在主场。嗯，季后赛其实每一个季后赛的轮都会有一到两个骑兵在各个场次突然出现，那我觉得国王就是这两个人。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看完这三场比赛下来，我觉得勇士跟国王这两支球队是目前我看季后赛最吃主场表现的两个球队，因为两支球队都很吃，就是我刚刚所讲一波流进攻这件事情。那一波流其实就非常吃气氛，那气氛就是要有主场带起来。那其实过去我们现在当然都知道 ，Light the Beam 就是国王主场是一个非常难打的地方，17年来的怨念都积在那边，一次打给勇士。那勇士的，不管是在 Oracle 或者是在现在 Chase Center， 其实他们一直以来主场也都是他们非常强大的优势。
Yeah.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很有可能接下来就2-2，就是在第四战勇士也有可能胜出。当然我也不是说不给国王机会，因为国王今年是最会打客场的球队之一。但是我自己认为勇士应该还有一些油在他们油箱里面，可以再 pull out 一个 win， 让比赛2-2。但是接下来怎么讲？我觉得我就很难预测，因为像我之前讲进攻战这种东西真的很难讲。
对啊，其实 刚提到 switchability 这件，就是他们国王的防守者不太 mobile，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国王在主场的时候，他们很仰赖，就是也不是仰赖，但是国王的板凳是发挥的非常好。当然他在主场，但是像 Trey Lyles、像 Alex Len 这些在 Game One、Game Two 有表现的球员 ，Game Three 基本上是用不了的。那我觉得很简单，原因就是因为勇士队在 Draymond Green 被禁赛之后，他们放的球员每一个都有 spacing 的能力，不管是你说是 Wiggins 或甚至是什么 Anthony Lamb， 对，都有三成七的三分球命中率。所以到了 Game 3的时候，国王基本上是 Trey Lyles 跟 Alex Len 基本上是 unplayable。 那你能用的球员有限的情况下，我觉得 很大一部分就影响到他们的进攻。那当然防守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我说勇士能用各种方式让他们球员有能空切到篮下的机会。 Game 3上半场勇士队15个，就是靠着那个就是 drive and kick 有15个助攻，进了17 field goals， 就是国王完全守不住他们的 driving kick， 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当初我没有那么看好国王队。虽然他们是西区第三的，勇士是第六，很大原因就是像邝刚提到，就是国王队在于第一个防守，他们的防守的 personnel 本来就不多，对，即使有什么 Harrison Barnes、Stephen Mitchell 这些人，可是他没有真的一个，就是他没有真的很多那种可以一直 switch 的这些 personnel。
Right.
那第二个就是他们禁区常人是完全连 switch 都没有办法。Sabonis、Alex Len， 对，甚至你要说稍微矮一点那种 Keegan Murray 这种三四号。防守都不太好，只有 Harrison Barnes 是稍微我觉得可以 switch， 稍微可以能里能外的球员。亚那这一点我觉得就很我很关注啊，就是看 Mike Brown 跟国王队接下来这个系列赛会如何去防这个勇士队的这些进攻，因为勇士队进攻真的太 dynamic， 你真的很你每一个球权你都要跟他你要 fight over screens， 你不能让 Curry 那么简单有那种就是dribble handoff 这些机会呀，所以我觉得国王的这个防守上面的 这个 consistency 会不会展现出来，我觉得是能不能有效限制就是勇士进攻端很关键的一点。嗯
OK，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小球，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transition， 可以直接讲到今年季后赛小球打最具代表性的球队，那就是快艇。那快艇跟太阳，我觉得也是一支我们可以来聊聊看的一个 series。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都预测快艇，会落败嘛，因为没有 Paul George， 其实大家其实不管是看赌盘还是干嘛的，他们的 winning odds 本来就是比较低。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必须要认清的是，我觉得这个 series 应该是比大家想象中的再更接近一些，尤其是在 Kawhi Leonard 也倒下的时候，快艇其实虽然过去两场比赛都输球，但是展现出非常强大的韧性。那我想要从一个太阳迷的角度来听听看，就是你认为这支快艇为什么带给太阳这么多的说进攻压力、就防守端的压力？好了，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带给你们这么多压力？
啊，我觉得要提到快艇的进攻，不能不提就是。第一个 Kawhi Leonard， 对 Game 1 Game 2 他是这个神人级的表现，当他健康在场上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联盟中的 Top 3 player， 所以这不能抹灭。当然他后来都没有出场，那我觉得 Kawhi 我们倒应该继续提。那我想提 Russell Westbrook， 对 Russell Westbrook 这个系列赛真的是完全的打翻了过去这两季大家对他的这些负评，
意图怨念、啊、
对，他的投篮三围4成6，三分球命中率4成09，罚球命中率接近90%，然后平均26分、7.5篮板、7.3助攻、1.5超级、1.8火锅。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后面这两个数据，当然超杰跟火锅这些数据很多时候都不能完全证明你防守好，但是你看比赛你就知道 Westbrook 这系列赛是卯着劲在防守，对，八 Devin Booker， 八 Kevin Durant 三球，我觉得整个系列赛看下来 Westbrook 完完全全展现出为什么当初他进联盟的时候他就是以一个防守者进来的、
yeah.
我都知道他在 UCLA 的时候他是 Darren Collinson 的替补，他是防守组，他不是进攻组，他进攻是后来培养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就一定要给他 credit， 就是 Westbrook 这个系列赛真的是攻防两端都展现出他当年的那个 prime 的有点那种 prime 的那种感觉呀， yeah, 所以 Westbrook 这个点就是呀、yeah, ，我觉得打得非常好。然后有另外一点是我自己稍微观察到，我今天有的感想就是，我认为 Westbrook 这个球员，第一个我们都可以同意是他当年在湖人的这两季是完全被 misuse，
没错。
他在那个湖人队那个 fit 完全就是不对的、嗯、因为我觉得 Westbrook 就是一个要一球在手的球员，但是你相比像是什么 Kyrie Irving 那种也是要一球在手的球员，我觉得他不同点是说像 Kyrie Irving 啊，或是你甚至要说什么 Chris Paul 巅峰的时候，这些顶尖的控卫都是当你要 bucket 的时候他是有很多招数是可以 pick and roll 之后找到机会他就可以 bucket 就可以投篮。我觉得 Westbrook 是那种他需要在比赛中他需要在弧顶可能要控很多球，他可能要多一些 pick and roll 之后传到底线，让他自己融入到比赛节奏之中，他才能就是一些中距离的 那种干拔出手，他那个感觉才会出来。嗯、所以我觉得他是需要在比赛中有些时间让他持球，他才能就是展现出他最大的这个效益值的球员。那我觉得他在湖人队那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被迫就是哦，他打 off ball， 他让 LeBron James 拿球，他在侧翼或是他在底线等球，那就不是他的打法。Yeah.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很正式给他一个公道，就是当年那个 fit 不是当年啊，就是去年那个 fit 就是不对啊。
Yeah.
对啊，所以我觉得 Westbrook 总归来讲，他还是一个顶尖球员。他只是需要在一个对的 system 对的这个环境底下。好，那我觉得提到为什么快艇这个系列赛进攻这么顺畅，我觉得很大必须要提的就是，我觉得太阳的防守虽然账面上还是维持一个不错的这个防守效率值，但是很明显就是太阳没有这个防守 personnel， 尤其是当他们交易掉了这个 Mikal Bridges 跟 Cameron Johnson 之后，虽然换来一个我觉得防守能力其实还是不错的 Kevin Durant，可是很明显，就是第一个，他们板凳完全被稀释掉。对，对不起，太阳队的先发球员这个系列赛，几乎每一个人都要上场40分钟啊，就是扣掉那个他们的四星另外的一个球员以外，他们这个球员他们的先发都要上很长的时间。所以第一个，我觉得他们板凳完全没有被练到，就是板凳球员上场的时候，很多时候第一个不知道干嘛，第二个防守站位很多时候都会站错。
嗯，
那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快艇完全掌握到就是。太阳的防守策略很多时候都是要就是堵你禁区这一块，那快艇这个系列赛三分的空档实在是多到一个不行，对，或甚至你要说 Norman Powell 过去在暴龙的时候就展现过，他可以一场比赛给你一个就是那种好表现，就是一个系列赛可以给你一两场好表现的球员。那快艇在进攻端的这个天分，我觉得是没有话说啦，对，不管是 Norman Powell、Eric Gordon、Westbrook， 或甚至是 Terrence Mann 这些人，我觉得都是打太阳算是打得蛮有心得的球员，尤其是 Terrence Mann， 之前讲过，他打太阳非常有心得。好，最后一点，我觉得就是篮板这件事情，太阳的篮板巩固实在是糟糕的一个不行，尤其是前两场在太阳主场的时候，太阳疯狂被抢进攻篮板。对，那这个点我觉得就是之前为什么我对太阳队这么没有信心的原因，就是太阳队巩固篮板能力实在是非常的弱。对，你去看 Chris Paul、Devin Booker、Kevin Durant， 对，甚至是 Ayton 都不是那种抢篮板非常积极的球员，所以很多时候太阳队要抢篮板，很多时候就是他们需要放上 Torrey Craig， 他们需要放上 Josh Okoye 这些去赶这些就是有拼劲会去冲抢进攻篮板，会去冲抢那些 loose ball 的球员。那Okogie 这个系列赛没有什么上场时间， Torrey Craig 虽然说就是 Game 1、好像 Game 2进攻端有表现，但是他也对 Game 4这场比赛打得不好，然后也没有很多上场时间。所以我觉得就是太阳队必须要 figure out， 就是你除了四星会是你未来所有系列赛稳定上场 的球员以外，你必须要找出另外可能三到四个两到三个是你可以依赖，你在关键时刻的时候你放他，你不会担心他攻防会有弱点的球员。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太阳队如果要就是真的要能赢冠军的话，他们的这个 rotation 必须要画出来。因为目前这个系列赛虽然太阳是3-1领先，但是他们的 rotation 他们的板凳球员其实没有真的练到，那我觉得这是太阳最大隐忧。尤其是 KD、 Booker、 Chris Paul 都有受伤的这个很多丰富的历史，所以呀，这是我觉得太阳最大隐忧啊。那快艇我觉得少了当可外倒下之后，这系列赛基本上就是 over。 不管他在进攻端能找到多少的外线空档，不管说Zubac 在篮下能什么就是霸凌 Ayton 或怎么样，但是他天分的差距实在是太大
了。欸，我非常喜欢看刚才就是开始的论点，就是说 Westbrook 在 UCLA 一开始出发的角色防守这一块本身是他的重我们等一下可能会提到Westbrook 就不知道怎么他就是能够盖到 KD 火锅这一块，很神奇的这一块哈。那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凯讲的大部分东西我全部都是认同的，而且我觉得我可以针对就是可能远距离看球，我们来思考一下，刚好太阳队就有一个最跟 Westbrook 可以当做对照组的控球会，就是 CP3。 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两个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对比来看一下 Westbrook 打球在控位这块的角色跟他的打法跟一个最Floor General 这样子的角色 的控球会比较起来有多大的差别。我觉得一个传统的厉害的控位呢，可能他可以在3到4个 moves 之间去控制一个 play 的发生， 也就是说他这一传然后这一个动作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可能会导致两个 options， 然后其中一个 options 再导致两个 options， 可能所以就能够他能够在选项当中让自己的球队运作到一个一定程度的 efficiency。 可是你相对来说你看在 Westbrook 打球当中你看不到这一点， Westbrook 打球就是 一系列怎么看就是一个机遇战就对了，他是靠自己强大的身体能力跟有一点乱刀流的方式去影响比赛，对，他就是我就是可以overpower 我眼前的防守比我小的球员，甚至其实你看连太阳真的，我觉得太阳其实要找到能够控制 Westbrook 这个 X Factor 的因子，其实他们连 Booker 都出动去守他了，可是你看 Booker 大概比他高个好几寸，可是 Booker 其实在面对他的这个 physical dominance 的时候其实还不是很拿他有辙，对不对？那所以 Westbrook 所有创造出的进攻机会都是在一到两个 move 之间就会发生的，也就是说他靠自己的单打能力把对方的防守压缩到一个范围之内之后，他再去做导传，或者是说近距离的小小的那个对 shorthand 这样的传球，让这个进攻的机遇去发生。好，所以我觉得 Westbrook 这样的球员，其实在他们最近这一场他们只输了大概三分这个比赛当中，他真的已经开到极致了。也就是说他真的是毛起来攻守都跟你拼了，然后他当然他没有那种 CP3 那种就是在几个 play 几个传球当中去控制比赛的能力，但是他是尽可能在两三个 moves 当中去把事情做到最好，放大自己本身的体能。我自己觉得其实他这样打他燃烧的速度很快，虽然说我们知道他是个小号的神话人，他一直都是这样子就是在联盟当中扬名立万的，可是我真的觉得如果也就是说你看未来他过去他带的好的球队要么就是有 Beal 当他的副手，要么就是有 Paul George 当他的副手，他绝对需要另外一个人在他在强弱边转换的时候他可以偶尔来到弱边去发挥他最大的影响力。如果他一直都是对方防守重点的话，我觉得他打的最好的比赛已经没办法超越就是这个只输三分这一场，他这已经放大到极致了，他攻守两边他都两边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非常认同你刚才说的，哇，可外离开球场之后他现在球场上最可靠的对手难道是 Morris 吗？难道是Eric Gordon 嘛，
是 Norman Powell。
Norman Powell yeah 对啊，所以我其实觉得你可以预测到其实真的不是说我们在一面好的就是看这唱看好 KD， 然后就是讲太阳的好话，真的你如果这个球队要靠 Westbrook 去撑的话，我觉得他大概 that's how far he could take them， 我觉得
对。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从就你只有偶尔看这些比赛的话，就你很粗略的说这两队的分析，其实你可能很容易就可以讲说，哦，太阳有 KD， 那他们当然赢啊，这有什么好看的？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很客观，而且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去叙述这个 series 发展的一个说法。因为其实你去看，我觉得必须要称赞 Tyron Lue 在这个 series 的各种调度，因为你从一个这个 head coach 的角度看，他写在这个 series 是拿到了非常多的难题要去临时的解决。那以前我们大家都笑他是便当路西瓜路，就是只有 LeBron 所以他都不需要解决问题，但我觉得这个 series 完全展现出为什么他是一个好的教练嘛。那一开始有 Kawhi Leonard 炒了 Paul George 的时候，那他在于 Kawhi 的定位，当然我觉得 Kawhi 当时燃烧他 two way play 的这个球员生命，我觉得当然也有帮到快艇不少，但是在 Kawhi 倒下之后，他被迫很快的要去应对。那他应对的方式就是打这个所谓的 micro ball。那我觉得我跟 Michael 有一点持不一样意见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这才是 Westbrook 最好的样子。就是我觉得 Westbrook 你要 maximize 这个球员的时候，并不是当他你放一个 Paul George 放一个 Bradley Beal 在他旁边跟他分稀释球权，而是当他有一群虾兵蟹将，然后全部都是hyper energy 可以投射，然后这个 mobility 都超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 Westbrook 才是发展最好的。那我觉得 Tyron Lue 有抓到这一点，去最大化 Westbrook 的效应。他们在第三战跟第四，尤其第三对，其实就是第三战跟第四战的时候，他们很常用的 lineup 是 Westbrook、Norman Powell、Eric Gordon、Terrence Mann 还有 Bones Highland 这五个人同时在场上，最高的球员是 Terrence Mann。 所以我也同意凯刚刚讲，就是太阳在巩固禁区，他们现在的这个 discrepancy 篮板只有42-38，我觉得他妈实在是太接近了。当你的中锋是 DeAndre Ayton vs Terrence Mann 的时候，你应该是要每一场都赢大概10个篮板以上才对的，但我觉得这不是重点。但我觉得重点是 Tyron Lue 在于他们的主力球星还有最好的防守选项都倒下的时候，他意识到他想要在这个 series 获得一线生机，就只能靠最大化的进攻去想办法跟太阳一拼。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刚我讲的 KD 论点可以进来的时候，就是 你 OK， 你在这样子的五小阵容中，确实可以把进攻的效率值拉到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值。但是你拉到这个夸张的数值的同时，你也可以平均让 Devin Booker 一场砍35分。那砍35分的同时，你也可以让 KD 砍28分，就是同时你是完全守不住太阳的进攻点。但是你的进攻效率值以一个个人天分的角度来看，你是永远追不上对手的。所以我觉得像凯讲，当 Kawhi Leonard 倒下的时候，这个 series 从一个天分的角度来看，确实就结束了。但是如果你从一个战术 back and forth 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快艇输的并不可耻。就是我觉得快艇确实是有拿到，有打出他们的特色，还有打出，就是如果他们真的要赢的话，他们要的 knockout punch 真的就是长这个样子。只是很可惜的是，运气再度不站在快艇这边。对，那我觉得有一个可以再稍微聊一下的点是，前阵子 Stephen A. Smith 有讲到，他认为 Kyrie Irving 比 Kawhi Leonard 还要再更 reliable。他同时也讲 Kawhi Leonard 是史上最不好的 superstar， 因为基本上他根本永远都不会上场。那我现在看到的反应其实是有一点两极的，但是多数是同意 Stephen A. Smith 的论点，就是 Kawhi Leonard 确实是一个不值得相信的 superstar， 因为他的 story 就是在他的那个历史就是在那边嘛。那我不知道你个人，那看你个人认为，像 Kawhi 因为今年有个球员选项，假设说他不 opt in 的话，你觉得快艇会应该要继续执着于这个实验吗？
呀，我先回就是他是不是值得相信的 superstar， 其实我也慢慢站在就是现在很多网络上舆论或是那些就是名嘴们讲的话，对，因为你看今年 Kawhi Leonard， 你不能再用他快艇今年没有办法再更保护 Kawhi Leonard 更好，对，今年 Kawhi Leonard 已经是只上52场，对，那基本上 Kawhi Leonard 目前就整季下他没有什么大伤，他还只上52场，那我觉得很大原因就是 load management 嘛，他已经 load management 已经四五年了，但是对这个效果没有呈现出来，他每一年上场时间，对，就是57场、52场，对，打得好的时候60场，所以，对我记得之前就有看到有一个就是网络上就是专门聊这种球员的健康的这一个名嘴，他说过去来就是 NBA 很多球队都相信说，哎，如果你例行赛打太多的话，你的那个 mileage 被扯太长，你到了季后赛你就没有那个体力，你就很容易受伤。可是有另外，现在有一派新的说法，就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这些 NBA 球员，甚至不止 NBA， 棒球也是，其他很多职业运动现在受伤频率都是呈现一个 spike 的状态。那为什么呢？就有人解释说，因为你让他休息太久的话，你的身体没有办法适应这个强度。对，你身体已经，你身体很适应的，就是我三四天打一场比赛，你到了季后赛，你每一场都要打40分钟，每两天打一场比赛的时候，你就没办法适应，就身体就会 break down。那因为我也不是什么 physical therapist， 所以我也不好评论。但是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账面上我觉得听起来这也是有道理的说法啊。对，那不管你怎么想的话，我觉得 Kawhi Leonard 过去这几年来，确实是我觉得把他这个 superstar 的光环稍微有一点就是有点暗淡啊。我觉得，对。那至于 Kawhi Leonard 这个 player option， 我是觉得他会 pick up。第一点，他当初去快艇的时候，他就是想去加州。他当初就是很明显就告诉大家，第一，他绝对不会待在多伦多，他就是要去加州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家乡的这个 roots 的这个关系很重要，他就想再待在那边。那第二个就是，你真的放眼全联盟，有多少球队现在会花一个什么 super max？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 qualify super max， 但是就是有哪个球队会赌他这一把，说我们球队想要 take the next step， 我们想要进入到季后赛球队，我要签那个 superstar 来带领我们。我不确定有多少球队现在会这样想要 Kawhi Leonard， 或许什么黄蜂有可能，他们缺个小前锋。
黄蜂，
对，我随便讲的啊，就是会缺个小前锋的那种球队。对，但呀，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我就要 pick up， 第二个我觉得他跟快艇是一个 perfect match。虽然说快艇现在可能会有点犹豫
吗？
虽然说快艇可能现在会有点犹豫要不要再给他下一个大约，但是我认为快艇队没有太多选择。当然我知道接下来几年有一些不错的 free agent class 或很多 free agent， 就是快艇还是有一些 options， 但是 Kawhi Leonard 毕竟他的天分就在那边，然后你当初签他就是因为他跟 Paul George 会一起过来，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当然还有 Paul George 这个因素，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纵观来看的话，我认为 Kawhi Leonard 应该会继续 pick up player option， 那我认为他还是会未来应该还是待在快艇队。
其实 Kawhi Leonard 认真打的时候，你看他这两站平均 34.5 分 6.5 篮板6助攻然后两个超截，就他认真打的时候他还是联盟可能 Top 2 Top 3等级的球员。我们看他跟 KD 放对的时候，你甚至可以说他站上 KD 的上
风，完全需要 play KD 攻防两端，
他打的比 KD 还要再更好，
他盖了 KD 一个大火锅不是吗？
他有一球超截是完全 KD 在做他的 swing move 的，他直接抓准自己把他超走，
把他捞走然后快攻扣进去。
对所以其实我了解Kawhi Leonard 的 dilemma 在哪里？毕竟我觉得过去这两三年以来，我一直都是可能这个 podcast 里面对于快艇跟 Kawhi Leonard 最大的背书者。那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就是在于快艇
because none winner。
我刚刚说最大的诅咒者，
我觉得接下来最大的就是要看快艇跟 Kawhi Leonard 的观点在哪里，因为我其实觉得 Kawhi Leonard 跟快艇他们一直以来赌的都是一个perfect opportunity、yeah. 就是赌哪一年 Kawhi Leonard 是健康的，赌哪一年就是 everything matches up。 因为当其实如果是一个这个 odds 不要太差的情况下，我相信拥有 Kawhi Leonard 的球队他们都很有自信他们可以在那个情况下胜出。所以只要 Kawhi Leonard 健康的情况下，也许有哪一年 Kawhi Leonard 就可以跟或者快艇 就可以跟当年的暴龙一样一波流，突然就把那年的冠军拿走。所以其实我觉得 Kawhi Leonard 有某种层面来讲，他是一个Ring chasing， 也不要说 ring chasing， ring culture 的这个文化的一个产物，就是他其实不在乎，他有没有拿 MVP， 他的 career 总共累积几分，或者他会不会进 Hall of Fame 这些有的没的，他就是，我在这边拿一个冠军，在那边拿一个冠军，这边实习对了，我再拿一个冠军，
yeah.
就是他有点像是一个，当时大家都讲他是一个行走王朝嘛，就我觉得这个是有褒义也有贬义的
，more like an opportunist， don't you think so？
可他都是那个。就是驱动冠军的原因、啊
yeah, 他是 core，
所以我不能说你他是抱腿的，
不能这样呛他。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dilemma 确实很有趣，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去讲说到底会怎么发展。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讽刺的事情是，第一站 Kawhi Leonard 好像打了42分钟，还打40几分钟，然后记者就问 Ty Lue 说，你会不会觉得 Kawhi Leonard 打太多了？因为他在例行赛的时候就是都 load manage， 然后上升也都很严格的控管嘛。那台路就讲了一句啊，我们做那么多有没有严格控管，就是为了让他在季后赛可以这样打啊，靠，结果打了两场他就爆掉了。所以我觉得事实其实跟他们想象总是有一点违和，也有一点讽刺的啦。对，那我觉得 Kawhi Leonard 跟快艇这个 series 我们就看起来是应该是结束了啦，3-1，除非真的有历史发生、yeah. 但是我是不看好啦。那我们聊下一个西区也是蛮多关注度的 series， 那就是灰熊打湖人。那其实我们今天录制的这一天他们才刚打完，然后湖人赢了，然后灰熊第一节的9分，你不跟我讲我也在看台湾篮球。我今天一开电视然后想说我靠，什么 是什么 26， 26分差
38-9还是，
对，然后想说我操，这是我这是在看我到底看了什么这样。那当时其实我记得大部分除好像除了Kai以外的人都是预测灰熊赢。是吧？你是说湖人赢对不对？
只有我认为湖人会赢。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那你觉得嘞？你现在看了，因为现在湖人其实占优势2-1，你有没有觉得你被 validate 了？
某方面当然，就是以目前湖人2-1状态，而且我觉得
自己高潮一下。
我觉得就连从看比赛的内容，其实我觉得很明显看得出来，我觉得湖人的天分是稍微高一点。虽然我觉得在打之前，大家一定会觉得，对灰熊你要怎么阻挡 Ja Morant， 你要怎么阻挡 Desmond Bane。对，但是我觉得、
没有人在想说你要怎么阻挡 Desmond Bane 吧。
不是 Desmond Bane 去年季后赛因为打很好，
他打不错啊，
所以大家 expect 他可以成为这个 second option。 那他目前确实没错，是球队的他应该算是 third option， 因为 Jaren Jackson 目前打得比他好一点。对，但是没有人预想到，对 Desmond Bane 目前这个系列赛投篮三围是3-8，然后三分球命中率3.04，就是 Desmond Bane 还没有进入到状态啊。那如果我觉得他回复到他例行赛的平均值的话，我觉得灰熊还是有机会的。
对，
我必须要这样讲。好，但是从比赛端来看的话，对，第一个 LeBron James 我觉得还是维持一个很高效率的一个表现。嗯哼，三分球命中率，他三分目前还没有展现出来。对，他现在
成
了，他现在三分球还是喜欢投那种很奇怪，就是
The fuck you three，
不会进的三分球。但是当他在 pick and roll 的时候，当他是持球者 pick and roll， 他在切入的时候，灰熊队没有任何人守住他，或甚至说他切入进去的时候，灰熊直接 collapse， 直接外围就有外线空档。所以这个点上 LeBron James 还是保持过去他的优势，就是他切入的时候还是目前没有人守住他。对 Dylan Brooks， Dylan Brooks 就算了，
我觉得 Dylan Brooks 守 LeBron 的时候，不是 LeBron 得什么26分，然后命中率什么六成之类的。
对啊，他完全守不住啊，他就只有 trash talk， 然后 trash talk 也没有用。Yeah. 但是我觉得呀，湖人我觉得好必须要提的，我觉得 Anthony Davis 对，尤其是 Game 3， 今天早上打今天中午打完那场比赛 ，Anthony Davis 打起来是非常好，对，他得什么30分、15篮板还是什么，就类似这样。尤其是他第三节的时候。那时候湖人队本来才领先十几分，对，然后 Davis 连续好几球强打 Jaren Jackson。 我们之前在系列赛开始我们讲过 Jaren Jackson， 我不管他最后是不是赢得最佳防守权，他是守不住 Anthony Davis、嗯、对，那这个点我觉得充分展现出来。虽然前几场 Anthony Davis 有一点比较安静一点，可是在第一场湖人队有 Austin Reeves 关键时刻进攻端跳出来，然后有另外一个球员 Jared Vanderbilt， 其实这个球员我觉得好像没有很多人在提，但是我觉得他的表现跟他在场上他的价值，其实我觉得对湖人真的蛮重要的。尤其是我记得 Game 1 Game 2的时候，Vanderbilt 其实很多时候是去守 Ja Morant、嗯、对，我觉得这也是展现出现在 NBA 很多球队他们的防守的这个 philosophy 慢慢在转变。对，以前我们都看到就是要对位防守嘛，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是前锋去守对方的明星后卫，后卫去守对方的 3 and D 的前锋，就是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降低那个防守的那个责任跟压力嘛。
Yeah,
后卫对后卫，
没错没错。那除了一部分是为了你要保留你的明星后卫的这个进攻端的这些体力啊这些表现以外，另一端很多很大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 NBA 球队都知道，就是球队进攻端一定会有很多的多重掩护，去想办法让他的明星球员得到出手机会。那这时候，如果你把比较高的人去守后卫的话，当你 switch 之后，你可能就有机会 switch 到就是你理想中的 matchup。就很多时候是用这种 reverse psychology 去放这个 matchup。那呀，我觉得 Vanderbilt 这个点确实是还不错。那另外一点就是一定要提的，就是湖人队的 Rui Hachimura， 对，八村垒这位球员当初被交易过来的时候，我相信没有太多人对他保持太大的希望，或期望。嗯，可是这个系列赛目前看起来，对，虽然说啊，他就像 Dylan Brooks 讲的，没有每一场比，还是 Desmond Bane 讲的，没有每一场比赛都能维持什么30分，但是他板凳出来，这个效率实在是非常的高啊。他这个系列赛目前虽然只打了三场，但是他的投篮三围是。投篮命中率6成6，三分球7成5，然后发球命中率8成，就是
2K 啊，这是2K 的命中率，
这是2K 数据。然后 Game 3他们能赢球，我觉得另外一个功臣就是 D'Angelo Russell， 前两场打非常低迷，对，这场比赛就是稍微有不错的表现，好像16分7助攻类似这样的表现。虽然说他的投篮命中率就是依旧是不好，但是我觉得当你的后场球员能有表现的时候，你完完全就是解放了你其他的锋线，对 Anthony Davis 跟 LeBron James 或更少的压力能在进攻端 能就是去 operate、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系列赛以湖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他们的优势是完全展现出来，他们在篮下尤其是 Steven Adams 跟 Brandon Clark 缺席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完完全掌控了这个篮下的这个优势。好，那灰熊这一端呢，我觉得还蛮奇怪的，就是不是奇怪、啊，就是我觉得蛮值得注意，就是 Ja Morant 这个系列赛基本上是完完全全带伤上阵。
对，
对他除了本来就有好像是右手伤势，他现在又有一个左手，就他两只手现在都受伤。
他其实今天你看他上半场有好几次是运就自己掉了，就是他手掌控不了球。
呀、yeah, ，那虽然我 Ja Morant 第四节不知道得了几百分，就是完完全全在 transition 一直狂得分，但完全于事无补。对，因为我觉得灰熊跟湖人这两支球队其实都有一个相似的点，就是我觉得他们没有办法整场比赛维持那个 consistency，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会影响到一个球队能否在季后赛走得远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尤其是你看湖人队，刚刚快都提到，上面第一节他们打完是什么38-9领先，然后第二节被追到只剩十几分，第三节他们甚至有一度被追到剩个位数分数。那我觉得这就是球队的 intensity 或是说 consistency 有没有在那个地方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尤其是你看像。我举个例子好了，2011对小牛队，他们我们都知道爆冷击败那个 LCD 的三巨头拿下冠军，很重要就是他们在 Game 2的时候在主场，那时候他们 Game 1大胜，我觉得大胜小牛吧，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很轻敌，觉得说哇我们实力比他们对方高出一截、嗯、结果最后我记得被他们是什么，他原本领先20分被 Dirk 跟什么 Jason Kidd Sean Marion 好几个人就逆转过来，
最后左手那个上篮绝杀嘛，
yeah, 那个很经典的 Game 2、yeah. 那我觉得那样比赛就是完全逆转了整个战局，尤其是小牛队，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自信说我们是有机会可以击败这支球队，所以我觉得湖人队这个在 我觉得例行赛也展现出来，就是很多时候会他们得了15分20分领先，他们就疲软，进攻端他们 shot selection 就随便乱投。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会是湖人队最大问题，倒不至于是说防守端啊或进攻端他们会遇到什么缺陷，因为我觉得他们当他们就是 turn on 的时候，他们进攻防守都很好，但是就是他们会缺乏那个 consistency 这样子。
Yeah, 其实我觉得除了凯刚刚讲，因为我其实大部分我都同意。Yeah. 另外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当时我没有提到灰熊其实在例行赛是一支节奏打非常快 ,transition points 打非常多的球队。那湖人刚好是一支在于防守 transition 非常不好的球队。嗯、所以当时至少我啦，我的观点是这个队形是有点克湖人的。
欸，我们那时候 Lewis, 我们另外三个都是这样想的，对不对？全怕少壮嘛。
Okay. Yeah, 我只是不想要、yeah. 我只是不想要帮你们就讲话而已。就是我当时我至少我确认我的观点是这样。
I'm so petty, man.
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湖人在这个 series 做非常好，是他们有把灰熊的节奏拉下来。Yeah. 那这件事情就是放大他们在禁区的优势，就跟凯刚刚讲的一样。那我觉得有一点我没有想到，也不能说没有想到，因为其实有想到，只是比我想象中影响来更大的是，没有 Steven Adams, 没有 Brandon Clark, 湖人的禁区完全是予取予求。那你去看 Anthony Davis 现在这个 series 平均的主攻，平均一场五个，他们五就是这也是个打2K的数据。当然现在也才三场比赛而已，但是我觉得你就算不看数据，你只看比赛，你是感觉得出来 Anthony Davis 完全掌控禁区的那个感觉。那我觉得灰熊有一个很大的弱点，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今天第一节只有得9分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半场进攻实在是非常糟糕。他们半场进攻除了 John Moran 可以当一个突破口之外，其他人就是当等球射手。我其实觉得今天很大的战犯是 Dylan Brooks。就是不是因为说就是他就是上一场就是一直在那边戳了 LeBron, 我听到那个
poke the bear,
yeah, 我听到那个大家都讲说他们在就是在惹 LeBron 这样子跟戳熊一样。然后我听到 Kendrick Perkins, 就是我感到应该是我第一次认同 Kendrick Perkins, 他说这已经不是在戳熊了，就是你站在对，就是你等于是站在熊前面，然后把那个蜂蜜倒在你自己身上，然后等他过来。
我觉得虽然很 corny, 但是对，没错，
我觉得超好笑，可我觉得超贴切的。Yeah. 但我会觉得他是第一场战犯，但今天第一节的战犯。也是为什么湖人今天可以带走比赛很大一个关键原因，是因为 Dylan Brooks 球商很差。他的就是我觉得篮球就是其实有稍微打过篮球的一点那个 organized 篮球的人都知道，就是不是每一次有一点机会出来你就要把球投掉，就是篮球不是这样 work 的，是一个五人运动。
这连我妈都知道，
对，就是对，就连我阿妈都知道啊，对不对？就是。今天你去看 Dylan Brooks 打第一节的时候，我记得他第一节就是什么八投几，我忘记，反正命中率非常惨淡。然后他是每一次他运球到过半场，然后 Ja Morant 一把球给他，他有那一秒的空档，他马上就把球投出去，然后他们就回去，因为他不会进。那当时我今天好像是 Reggie Miller 还是Doris Burke 今天的那个英文的转播的那个 color 是 Doris Burke, 然后他就说。Like, 如果我是灰熊的总教练，我现在去把 Dylan Brooks 换下来，因为 like, he has no idea what he's doing, 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在干嘛。Yeah. 那我今天还有在网上看到一个 Kevin O'Connor 有讲的是，我觉得非常贴切，就是他说每一队上面其实都会有一个像 Dylan Brooks 这样子类型的球员、嗯、他就是你们球队的 emotional guy, glue guy,
feisty one,
对，他就是像 Draymond Green, 像 PJ Tucker 这种类型的球员、嗯、但是 Draymond Green 就是 Draymond Green 跟 Dylan Brooks 的差异在于他的 self-awareness, 就是他懂不懂自己的长处在哪里。嗯、那 Draymond Green 了解说 ,OK, 我不是一个进攻球员。当然我如果就是我自己私心，我会希望 Draymond Green 可以再多进攻一点。但是 Draymond Green 了解说我的工作就在这边卡位。在这边在高位的时候找 Steph, 找 Clay, 等他们跑出那个 pin down pick 出来的时候我把球给他们，然后抢篮板多做防守这样子。但 Dylan Brooks 没有意识到他的工作其实应该是做这些脏活。他的工作感觉像是我是这支球队的主要得分手之一，
开始打起自己的 hero ball。
对，就是我今天有在我们的线动上面发了一个是什么？你觉得谁会赢？是 LeBron 的湖人，还是 Dylan Brooks 的 Ja Morant 的灰熊队？就是 Dylan Brooks 在他脑里面，他一定觉得是 LeBron 的湖人 versus Dylan Brooks 的灰熊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觉得我不好，我也只是想要借机稍微呛一下 Dylan Brooks, 因为感觉、就是、Dylan Brooks 让我看到会有一点。让我希望湖人可以在这个 series 胜出，就我没有想到我会讲说希望 LeBron 赢的这句话，但是 Dylan Brooks 真的是
yeah、欸、我觉得两位刚刚这个 recap 球赛的那个就是 进攻跟防守上的双方的一些细节都很棒。我有三个比较无观众痛痒的点要发表。第一个，本频道绝对尊重女性，我们不可以说什么我阿嬷都知道，或者是我妈都知道，就是
我阿公也知道啊，不用我阿嬷，我阿公也知道、
啊。OK 好，对对对，我是把把 balance 回来哈。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刚才讲到什么他的命中率很惨淡，我想说跟 LeBron 蛋一样嘛，惨淡这样，对。然后第三个我们就可以带到就是你刚才讲到 Brooks 这个点。那我觉得其实今天就是看到这个事件的发生，我其实觉得我想要讨论的点会比较偏向于就是制造 rivalry 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那其实我觉得正反面我们都去呈现它的话，正面应该是说它真的可以帮助就是可能 heat up 自己球队的这个。这个本身的竞争的意识哈，跟就是这个愿意跟对方一搏的这个意志，我觉得其实本身是不错的。而且就是在联盟收视的观点来讲，如果制造了，你看，如果你透过就是去灌的 Brown 一下，或者弄的 Brown 一下，然后你弄制造出你是的 Brown 的新的敌人，拜托你们两个咖这个水准差多少？其实我觉得对 Brooks 来讲是一个公关胜利。拜托你什么咖，你可以跟的 Brown 就是变成你是他的敌人，真的吗？对不对？
你觉得是胜利吗？
我觉得我这边每天骂 LeBron 骂到就是口水全部干了， LeBron 也不鸟我半根毛。可是就是他这样弄他一下， LeBron 从此就心里面有这个人，我觉得 like 有他 started to grow there， 我觉得其实是对。好，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本身 rivalry 本身就是制造一种对立的情况，就是比较偏向是戏剧性，对不对？就是一个就是像在对战当中让他们这个对战变得更精彩更有趣的部分。但是我觉得 Brooks 本身就是 got carried away 太严重了，他自己其实开始打起自己的 hero ball 来了，对不对？
他把自己当成那个故事的主角，
没错。那你刚才提到就是 Draymond 其实打的就是在这种挑衅完对方之后，就是严守自己的本分，是可以还是可以帮助球队获胜。我想到可能你看又是更古代的 reference， 我们用刚才讲到 Dennis Rodman 跟Karl Malone 打到地上，Rodman 是不是就很会继续制造让每个球队的内线球都讨厌他，对不对？然后他其实就仍然默默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再去facilitate 对方脑冲的，就是他制造出来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 Brooks 原始去做这些挑衅的动作，他应该是要达成这样的效果，可是很可惜的是他自己掉进去了，然后对让自己的球队在第一节又输一屁股，这真的太好笑了，说真的。
对啊，
对
你看靠 Dylan Brooks 今天比赛上19分钟他就投了13球，然后13投3中3分5投1中罚球1投0中。
我们查一下 Kobe 上场19分钟的时候有没有投超过13球好不好，
就是这个出手效率，这个出手的efficiency 的那个量实在是非常夸张。然后更不用讲他在第三节就是弄一下 LeBron 蛋，他就被 eject 了。然后就是我觉得 Draymond Green 至少在某一些人眼里还可以被 respect 的原因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停，或是他知道这个很难讲，但是我举例好，就 Dylan Brooks 那天在赢完湖人之后马上就开始就是大声讲话，就是啊，就我不管 LeBron 是谁啊，他没有干，很可惜我没有
老，
对啊，我没有，很可惜没有守到那个热火的 LeBron， 干你守热火的 LeBron， 你他妈你现在就已经直接原地退休了。那我觉得最这样讲有点难听，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可悲的是，他今天输球，马上记者就问他，他就说：“哦，我不想讲这个。”就是你有一点感觉，就是卢卡去年讲的嘛，你不要只有在赢球的时候你才说大话，你输球的时候有种你就back it up 嘛，你不要输球你就跟缩头乌龟一样在那边不敢讲话了。就 Dylan Brooks 现在给我这样子的感觉，我知道我们讲这个 series 现在感觉好像有点是 Dylan Brooks 的对，就是大家一直在呛，就是黑 Dylan Brooks 大会，可是确实就是这样，我就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啊。
对啊，其实像 Dylan Brooks 这样的球员我们过去看过很多，对，尤其是这种对就是针对 LeBron 的这种 role player， 对Deshaun Stevenson 当年在小牛那个系列赛，或甚至是后来很有名的 Lance Stevenson， 对，怎么都是 Stevenson， 就这些人，对，都是所谓的就是专门要去 instigate LeBron， 让 LeBron 就是心智不在场上，让他分心，然后想办法去透过心理战去干扰对方的进攻。对，这种 role player NBA 每个很多球队都有，历史上季后赛也很常看到。对， Michael Jordan 在生涯中也遇到很多类似像这样的球员，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些 antics，老实说我原本是没有很在乎，因为我原本觉得你本来就需要这样的球员，你没有这种 tough guy、yeah. 没有这种能影响对方心理的球员的话，你很难再得到一些就是 advantage。 但是就像Kwan刚讲，对，如果你能就是 你能讲大话的话，对你也是，你被谦虚的时候，你也是该认，但是他就是没有这个 self awareness。那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不只是你的心态，场上的表现也是，就是像就像对 Draymond 这些人，对他们知道说我进攻端有限，我是防守者，那我就做好我防守责任。但 Dylan Brooks 不是嘛？就像刚刚提到 ，Dylan Brooks 觉得他也是联盟中什么顶尖的那种 pick and roll ball handler， 一直在那 pick and roll， 然后干拔三分。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今天他。开赛之前的时候，
就练球，
在练球，他一直被湖人球迷 boo 嘛，对不对？被虚嘛，
连 miss 四颗三分啊，
他就连 miss 四颗三分，而且都是超夸张的 miss， 就是很明显是那种好像是我在投篮那种感觉。所以呀，我觉得 Dylan Brooks 这个就真的没有办法、啊，他投篮命中率就是3×25，三分球命中率2×5。对你如果没有这个自知之明，知道说我要多想办法去找球帮 Desmond Bane 或帮 John Moran 有轻松得分的机会的话，那你这个球队就是。不，那你就没有上场机会啊，因为教练就知道你这球员是这个负的 impact 啊、yeah, ，所以 Dylan Brooks 说实在是今天湖人上半场能领先这么多制胜功臣之一，或是最大功臣啊，对我来说，
湖人的最佳第六人、啊，
湖人最佳第六人啊，真的就是这样、啊。尤其是当 Dylan Brooks 后来被冰了之后，用那个
他们就回来了，
灰熊就开始追上来了，yeah, 所以我觉得。Yeah, 当你这个防守是你最大的亮点，然后你都守住 LeBron， 或是没有办法有效的让他效率值降低的时候，那你这家伙就没有上场价值啊。对，那我为什么要放你？我为什么不放 Xavier Tillman？ Xavier Tillman 在场上的时候，至少还是个能抢篮板的球员。那为什么不放像是 Eldama？ 对 ，Eldama 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role player。
Yeah.
所以 yeah, 我觉得 Dylan Brooks 这个点，我不会讨厌他这个 antics， 因为我可以理解。球队需要这种人，对，但是他有点 go overboard， 有点得意忘形，不知道他的角色是什么那样。
对，我觉得总归一句，我觉得 Dylan Brooks 没有发现，当他投出一球的时候，他就是把一球的机会从 Ja Morant 跟 Desmond Bane 手上夺走，就是他没有想到这是个 zero sum game。你投出去的时候，这球就没了，这球就是给 Ja Morant 知道他可能还有一个 45% 机会进，你是 20%， 就是 simple math， 对吧、啊？所以我觉得 Dylan Brooks， 我觉得这个对他。而言，其实搞不好也是一个很好的 learning moment 啦，因为其实我觉得 Dylan Brooks 本身并不是一个坏的球员，他是一个好用的球员，像你讲的，每一支球队都可以用他像这样子的类型的球员，但是就是接下来看他怎么 bounce back 了，搞不好对吧、啊？不好说。
John Moran 这个系列赛三分球命中率是6×15，
哎、欸，他出手八次对不对？还六次，
13投八中，你还不传给这家伙吗？这我不懂。
Yeah， 那这个 series 我们再看看啦。我觉得我没有讲太多战术面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确实湖人看起来，表现还不错。那如果真的要讲，我觉得唯一的隐忧还是三分线的不稳定性，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点。但是我们就再看看，还有一场主场下一场。那其实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觉得我们快速也来聊一下尼克跟这个骑士的对决，因为其实这个 series 我同时我也想聊一点东区球队啦。那同时这个 series 也是当时可能大家算是比较看重的一个这个系列赛吧。那看你自己怎么看？如果你觉得要简单 summarize 一下尼克现在。因为尼克现在其实2-1领先，我记得我们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预测骑士会胜出，对，那你现在觉得嘞？你觉得尼克机会大吗？
对啊，其实当初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都有提到，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好像都认为骑士会赢，但都认为这会是一个相对比较接近的系列赛。那我觉得目前看起来也是这样。虽然说骑士第三场被血洗，对 NBA 这一季第一场有一个单场不得分没有到80分的球队，的比赛，但是我觉得纵观来看的话，其实我还是对骑士保有一线希望。那我觉得这一线希望呢，就是放在，就是因为我认为骑士回到主场之后 ，Garland 会维持他的表现。对 ，Garland 在。Game 3投篮就是21投4中，对，刚好是4月21号的投21投4中，对，我觉得很大的这部分，这个很多人把他就是战败的这个战犯的标签推在他身上，我认为有点不太公平，因为其实我认为骑士这个系列赛目前为止就完完全全被 out coached， 就 JB Bickerstaff 他们的总教练，我觉得在于战术调度上面有很大的一个瑕疵吧。那我觉得这个瑕疵很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去 contain 尼克队的后卫，尤其是 Jalen Brunson。 对，骑士的这个后场的防守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一直都知道就是不好。对 Mitchell 虽然说我觉得当他认真防守的时候，他是一个 OK 或甚至不错的防守者，但是他毕竟是要承担球队进攻大任，所以你不能 expect Mitchell 每一个防守回合都上去贴到 Brunson， 或是说 pick and roll 的时候要 Mitchell 付出最大的体力，所以我觉得这也不能完全怪他。那 Garland 防守不好，这是事实，对。所以我骑士呢，在面对到尼克 Jalen Brunson 这个点，或者说 Jalen Brunson Randall 这些 pick and roll 守不太住的情况下，他们策略就是让 Mobley 提前上来去 hedge defense， 对，想办法阻断 Brunson 的第一个持球路线。可我觉得这很大的这个错误就是说，尼克其实一直以来最厉害就是他们的禁区球员的这个天分，虽然不会说很高，你不会说他们禁区是全联盟最强，可是他们的底子很够。对 ，Randall、Mitchell Robinson， 甚至是 Hardenstein 的Quan的这个爱将，这三位球员其实我觉得都是篮下底子算还蛮足的，非常愿意拼抢进攻篮板。对，他们在篮下都有很多的那种抛投啊，就是都有很多不同的在篮下的进攻手段。那我觉得这个点很大的这个 mismatch 就是说 Mobley， 我觉得他本来就是一个篮下非常不错的防守者，但是被拉出来之后，他们的防守就瞬间被 collapse。尤其是好 Game One 的那个应该说对 Game One Game Two， 那个 Isaac Okoro 可以说是骑士最好的锋线防守者。他那时候就是面临到就是犯规麻烦。对，那 Game Two 那时候骑士之所以可以赢球，就是因为JB Bickerstaff 换了 Okoro， 把 Caris LeVert 上来。那 Caris LeVert Game 2确实打得很好，对，投进很多关键三分。可是这个策略到了 Game 3完全被压制下来，就因为我觉得骑士的进攻手段实在是太单调了。你不能 expect Caris LeVert， 不能 expect Darius Garland 每一场都能有爆发性的表现。那当你长时间放 LeVert 的下场，就是你的整个防守一二三号都有很大的缺陷。对，他们在 close out 第一个速度就很慢，第二个 pick and roll 的时候，他们的后卫群往往都是陷入到就是被动状态。所以我觉得尼克队目前在进攻端上面掌握了很大的主动权，尤其是 Isaac。Quickly 跟
Emmanuel Quickly
跟 Brunson， 我觉得他们的速度跟他们在就是 pick and roll 之后他们的一些能力，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限制到了骑士队。对，那好，另外一点 Mobley 很明显的是对上 Randall 是在身材上很大的劣势，尤其是我记得 Game 1的时候， Randall 很多时候就是一个转身就直接把 Mobley 甩开了。那我觉得这是 Mobley 还要缴的学分，
还有对抗性啊，
对，对抗性这些是可以练的。对，但以目前来讲的话，我认为骑士队尼克队在掌握禁区这一块是比骑士好很多的。我记得在录那时候季后赛之前的那个 part 的时候，Quan 就讲到骑士队虽然有双塔，他们赛季平均也都有大概十个篮板，看起来是一个篮下很强的球队，但是他们篮板率很低。对，那我觉得某一方面就是第一个，这个双塔很多时候都要在禁区里面，所以很多时候那些 long rebound 他们是抢不到的。那另外一点就是 Mitchell Garland 或是任何一个三号，他们也都不是篮板很好的球员。所以骑士队乍看上篮板优势很强，但其实很弱。那好，另外一个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骑士队很喜欢用常人去守他们的后卫，对不对？那我就注意到说 Bickerstaff 很喜欢放 Chetty Osman 去守 Brunson， 这个点我觉得就是账面上说得通，因为很多球队就刚刚提到 Vanderbilt 这些他们会放比较常人去守后卫，
对。
可是 Brunson 他进攻手段实在是太强，而且 Brunson 可以说是联盟里面就是一对一 match up 到常人，我觉得进攻手段最好的。去年季后赛他单打 Aton 这么多次，我觉得很明显看得出来他单打常人是非常有心得的，对，尤其他脚步又这么魔幻呀，所以这个防守策略很明显我觉得是失败的。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不懂的是为什么 Bickerstaff 不放像是 Dean Wade 或是像是 Lamar Stevens 这样的球员，因为我觉得 Dean Wade 跟 Stevens 这个系列赛完全被冰。 Dean Wade 可以提供的是那个spacing， 对，今年骑士例行赛有一场打爆尼克，就是因为 Kevin Love 跟那个丁位在三分线外不停的火力输出。对，那我不是说丁位上来之后他防守端可以做什么，但至少你会让你的进攻更多元性，对，不会只是 Garland 跟 Mitchell 两个人轮流单打。对，那 Lamar Stevens 这位球员是 Penn State Legend， 我觉得必须提的就是我一直都觉得他对骑士今年虽然说少了 Okoro， 很大部分少了 Okoro 时间，还能维持一定战力，我觉得 Stevens 算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 role player， 甚至是我觉得他配上 Mitchell 配上 Garland 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弥补上就是篮板的瓶颈。对， Stevens 就是一个，他就是个 dog， 他就是一个会冲抢篮板，对，他会帮你补那些那种就是没进的球，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苦攻型的小前锋。对，那我觉得在防守或是进攻上调度，我认为骑士是还有很多伸展空间的，我也期望骑士会去对于尼克这些布阵会做应对，所以我其实还是维持骑士最后会胜出这样的判断预测。
OK， 我其实我对于刚刚你讲的我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我只想要 highlight 一点就是篮板这件事情，因为如果真的要有一个关键去 summarize 这个 series 的话，就是尼克在冲抢二波篮板这件事情上面实在是做得太，就是做得比，不要说做很好，可是做得比骑士还要好，因为这两队其实说实在话在这个 series 的进攻表现都不能说太好。你刚刚说 Brunson 打得很好，确实以就是整体而言 Brunson 平均23分左右，然后 4.7 个篮板确实不错，但他三分命中率只有 12%， 三分命中率只有 12% 而已，所以其实整体而言他的进攻是没有打开来的。Julius Randle 目前平均17分 RJ Barrett RJ Barrett 算 RJ Barrett 我已经放弃了，可是就整体而言他们球员的表现是不如例行赛的好，像我那个在预测的时候讲过，尼克今年的进攻在下半季其实是联盟，我记得 Net Rating 是联盟第二高还是第一高的，所以整体是非常具有就是非常 balanced 的一支球队，但是目前没有打出来，但是他们可以维持一定的水准，就是他们在进攻篮板的还有二波进攻的这件事情上面其实表现的是比骑士好，那导致他们在一些简单的进攻机会上面可以比骑士更容易去弥补他们在进攻端可能错失的一些机会。他们其实三分命中率现在整个 series 下来现在跟我们刚刚讲国王才 27% 而已，但整体而言他们篮板是优于骑士的，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们的总得分96-94，我觉得很大原因是因为在篮板的巩固这件事情上面。那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是你刚刚讲骑士双塔其实两个平均大概10篮板左右， Evan Mobley 是他们的篮板的 leader 平均 11.3 个在这个 series 里面，那其实尼克的篮板 leader 是 Julius Randle 其实才8个，但是他们在篮板的保护上面却还是输，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时候我觉得这就是 effort thing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骑士必须要去克服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的看法跟你刚刚讲的一样，我其实还是觉得骑士会赢，但是我也还是维持他这应该会是一个 7 game series， 那我觉得还是很难讲。那我觉得必须我想特别带出这个 series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再重申，就是这支尼克队跟2012年支尼克队绝对是不一样的球队，这支球队在进攻的多元性比那支球队好很多，防守也许没有当时那么的铁血，但是我觉得整体人是更 balance， 是更有机会可以角逐到也许东区冠军赛的一个至少 appearance。 对，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讲的这几个 series 其实都还有一些变数，可能除了太阳的那个 series 以外可能已经结束了，但另外几个其实都还有可能 go either way， 那也许下一次我们录的时候我们的预测都可能走反方向，但那我们就是再看看。对，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就先录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